我想再把上一次我们所交通道的关乎二十九章里边祝福的那一个部分再做一点的补充。
我想再跟大家补充一下二十八章那句关于祝福那段的说话。
在那一段的话里头，
在那段话的里头，
神跟他的百姓说到最末了的时候，
神向个百姓讲到最尾的时候，
那么他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话，
他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
这句话就带出一个结论，
这句说话就带出一个结论。
我们先看那个结论是什么，
我先来看一下结论是什么。
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就是四节的末了的那两句，
就十四节最尾那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
但居上不居下，
但居上不居下。
这是一个非常有福的结论，
这个是非常有福的结论。
人照着神的话去生活，
人照着神的说话去生活，
神就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这一个祝福，
神就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这个祝福。
作首不作尾，
作首不作尾，
作上不作下，
居上不居下，
还这是何等的祝福，
这个何等的祝福。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
但我们必须要注意，
引出这一个祝福的是什么的一回事，
引出这个祝福的是一回什么的事情呢？
虽然上面讲了好多的话，
虽然上面讲了好多的说话，
但是有一个总结性的话在这里，
但是有一个总结性的说话在这里，
那就是四节开始就说，
在十四节开始就讲了，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你若果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谨守遵行，
谨守遵行，
不偏左右，
不偏左右，
也不随从侍奉别神，
你都不随从侍奉别神，
就是这么几句话，
就这么几句说话，
就引出那个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的那一个结局，
就引出那个居首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那个结局。
那么在那个原因的里头呢，
在这个原因的里头
有消极的一面，
有消极的那
面，消极的那一面就是不随从侍奉别神，
消极那方面就是不随从侍奉别神，
积极的那一方面呢，
积极那方面呢，
就是对神的话语谨守遵行不偏左右，
就是对神的话语谨守遵行不偏左右。
那么在积极的那一方面，我想和弟兄姊妹们补充一下的，就是在那个不偏左右，
在积极那方面想和弟兄姊妹补充一下的，就是关于那里不偏左右。
什么叫做不偏左右呢？
什么叫做不偏左右呢？
那就是过左一点也不对，
也就是说过左的那么多不对，
过右一点也不对，
过右边的那么多都不对，
要完完整整的在神的话的要求的里头，
还要完完整整的在神的话语的要求底下。
那也就是说，
一个就是话
对神的话要绝对的执行，
对神的话要绝对的执行，
增加了不对，
增加多啲就唔啱啦，
减少了也不对，
减少咗也唔啱。
那么我们承认我们人的天性的里边就是缺乏那一个层面，
但我哋承认喺人嘅缺陷嘅里头就系缺少咗呢一个全面。
我们很容易抓住神的一点，我们就一直是强调那一点。
好多时候我们容易就抓住神的话语的一点，那我们就强调那一点。
但神要我们注意的呢？
但是神要我们注意的呢？
不是神话语里边的一点，
并不是神话语里边的那一
点，而是神话语的全部。
也乃是神话语的全部。
这个不偏左右，就是叫我们全部的活在神的话的里头，
这个不偏左右就是要我们一个人全部的活在神的面前，
不增加也不减少，
不增加也不减少。
那么要活到这个不增加也不减少呢，
要活出这个不增加也不减少呢，
我们承认实在是不大容易，
我们承认也不容易的，
不增加我们也许可以，
不增加或者我们都得，
不减少我们就有点困难，
不减少我们就会有点困难。
事实上如果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光照的底下，
事实上如果神将我们放在他的光照的底下，
我们都能发现，
我们都能够发现
我们距离神的要求差得远，
我们距离神的要求是差得很远，
也许在某一点两点上我们能满足神，
或者在某一两点的上面能够很满足神，
但是在整个神的要求的里头我们很是缺欠，
但是在整个神的要求的里面我们还是很缺欠的。
从这一点上我就看见神对他的属他的人的那个带领是何等的有恩典，
从这点的上面我们看见对神所带领的人他是何等的有恩典。
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原则，
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原则，
在新约的里边就更清楚，
在新约的里边更加清楚了，
在跟随主的人的身上，
在跟随主的人的身上，
在他们服侍主追求主的路上，
在他们服侍主追求主的路上，
神给我们一个原则，
神给我们一个原则，
那一个原则就是配搭，
那个原则才配搭。
虽然在这里好像完全没有连到配搭的那一件事，
虽然在这里好像完全都没讲到配搭那回事，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是我们感谢主，
这里确实给我们看到有那个配搭的原则在这里，
在这里他是给我们看见有配搭的原则在这里头。
我们承认我们这些人都会偏向某一个方面，
我们承认我们这个人都会偏向某一个方向的，
某一个真理，
某一个真理，
而是某一个恩赐，
或者某一个恩赐。
如果一产生了偏向，
如果一产生了偏向，
不是说那个偏向不对，
不是说那个偏向不对，
但是是不完整，
但是就不完整，
但神要求的是完整，
神所要求的是完整，
那么怎么能叫神儿女中间能显出那个完整呢？
那么怎能够叫神的儿女在神的儿女中间显出那个完整呢？
那么这一个配搭就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那么那个配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觉得我们在神面前实在需要看见神做工的法则有一个叫做配搭，
我们实际要看见在神作工的法则的里头也有一样叫做配搭。
说实在话我们天性里头也不喜欢配搭，
讲实在的说话我们的天性的里头都是不喜欢配搭的，
因为我们的天性就是喜欢自己做主，
因为我们的天性就是喜欢自己做主，
配搭就叫我们不自己做主，
配搭就是叫我们自己不作主，
而让主去做主，
来让主作主，
然后根据主的意思和神的儿女们调和在一起，
根据主的意思同神的儿女们来调和在一起，
而这一件事情本身并不简单的，
这件事情本身是很不简单的，
看得见配搭和活得出配搭当中还是差了一个很大的一截的，
看见配搭而又能够活出配搭在中间是还差一大截，
我想弟兄姊妹们能从这里体会到这一点，
我想从弟兄姊妹能够从这一点的上面体会得到，
神给我的一份，
神给我的一份，
神给你的一份，
神给你那份，
神给他的一份，
神给他那份，
如果我们都强调我们自己那一份呢，
如果我们都强调自己那一份呢，
这就不是配搭，
这个就不叫做配搭，
那么所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不完全，
所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不完整，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神给我们的是配搭，
神给我们的是配搭，
我强调某一方面，
我强调某一方面
定规
一定的，
我就缺欠另外一方面，
我就会在另外一方面有，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借着配搭，
借着配搭，
叫你的那一份，
叫你那一份
补上了我的缺欠，
补上了我的缺欠，
那么也叫我的那一份，
你都叫我那份，
那补上了你的缺欠，
补上你的缺欠，
还是叫他的那一份，
因为叫他那份
补上我们的缺欠，
补上了我的，
我们的那一份，
我们那一份
也补上他的缺欠，
补上了他的缺欠。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里头，一同去生活，
在这样的原则的底下一同来生活，
一同去追求，
一起来追求，
我们就看见那个果效，
我就看见那个果效，
定规是带进那一个谨守遵行 不偏左右，
一定会将我哋带入去嗰个谨守遵行不偏左右咁样嘅。
那个结果呢？
结果呢？
神所有应许的一切祝福都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咁神所应许里边一切嘅祝福都会产生喺我哋嘅身上。
那么，然后从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八章的末了。
咁然后十五节开始，一直到到二十八章嘅最尾。
那是关乎咒诅的那一个部分。
你系关乎咒诅嗰个部分。
这一部分的话很长。
呢一部分嘅话好长。
如果和祝福的话来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是几倍的话。
啊，如果同祝福嘅话要嚟比一下嘅话，呢个系几倍嘅说话。
那么我们读二十七章的时候，也稍微提过了这一个。
我哋读二十七章嘅时候，亦都稍微提过呢、这、一个。
神在祝福的话上，神没有说太多的话。
在祝福的话上面，神没说太多的话。
因为祝福的那一部分是神自己去负责的。
因为祝福那部分是神自己去负责的。
人只要做得对，神不会忘记他的应许而扣留了祝福。
人如果做得对，神一定不会隐藏他的祝福而扣留了不给人的。
那么人如果做得不对，
咁如果人做得唔对咧，
那么神就不会显明祝福。
咁神就唔会显明祝福啦。
所以在神显明祝福那一方面，神不需要太多的话。
所以喺神显明祝福嗰方面，神唔需要讲太多嘅话。
只要人活得对，
只要人活得对，
祝福就来，
祝福就嚟啦。
但是一提到这个咒诅的事情呢，
一提到这个咒诅的事情呢，
神就说了几倍的话，
神就讲了几倍的说话。
那么神这样说目的在什么地方呢？
神这样讲目的在哪里呢？
我个人有这样一个体会，
我个人有这样的体会，
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
在事情未曾发生之前，
神就先说清楚了，
神就讲清楚。
那么如果你们这样的话，就会有什么的结果
啊？如果你们这样的话，就有什么结果？
那么等到那些结果出现的时候，
等到那些结果出现的时候，
人如果还有一点点感觉的话，
如果人还有一点点的感觉的话，
他们就会想起，
他就会想起，
为什么我们落到这个光景里呢？
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样的光景里？
不是敌人强过我们，
不是敌人强过我们，
也不是自然灾害的出现，
也都不是因为自然的灾害出现，
而是因为我们这一班人在神面前不对了，
也是因为我们这班人在神的面前不对，
我们在神面前不对，神就按照他预先所宣告的话做成了他所要做的事。
我们这班人不对，神就藉着他预先讲了的说话做成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神先做了详细的那一个宣告，
所以神先做了详细的宣告，
那么排除了人在事情发生的时候的一些想法，
除去了事情发生之后在人中间的想法，
也让人知道那是神的手，
也就叫人知道那个是神的手，
叫人无可推诿，
叫人无可推诿，
叫人没有理由说很偶然发生的事情
啊，叫人冇理由话啊系好偶然所发生嘅，
或者说这是自然的发展的原因
啊，或者推作话自然发展嘅原因。
神把这个路先堵住了，
神将这个路先堵了，
你只要看见那些事情出现，
你只要看见那个事情一出现，
你就知道那是神的手，
你就知道是神的手。
我们在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的历史很清楚地看到这些
我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历史上面很清楚地看到，
从四世纪一直到列王和历代志
从四世纪一直直到列王历代志
我们都读过这些书，
我们都读过那些书了，
可惜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先读生命记，
可惜的就是我们那时候未行先读生命，
如果我们那时是先读生命记的话，
如果我们是先读生命记的话，
那么我想我们读那几本历史书的时候那个印象会更深刻一些
我想我们再读那几本历史书的时候印象会更加深刻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神知道，
神知道
怎样去把人带回那个蒙恩的地位？
啊，怎样将人带回去蒙恩的地位？
啊，因此神说了许多的话。
因此神讲了好多的说话，
是阻止人落到神的咒诅里，
是阻止人落到去神的咒诅底下。
啊，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因为他所说的话是那样的清楚。
因为他所讲的说话是这么清楚，
而他自己又根据他所说的去做。
而他自己也是根据他所讲的来做。
那么我们看到那个里边的本文的时候，
咁我哋读到里边嘅本文嘅时候，
我们就看到，
我哋就睇到
神所宣告的那些咒诅，
神所宣告嘅嗰啲嘅咒诅，
和神在那里宣告祝福啊，有一个相同的原则。
啊，同神喺嗰度宣告祝福有相同嘅原则。
我们上次看神宣告的祝福是把人围绕的祝福。
啊，我哋上次睇神嘅祝福系将人围绕喺祝福嘅里边。
啊。虽然祝福的内容没有说太多，
啊，虽然祝福的内容没讲得太多，
但是那个原则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但是原则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们曾经点出的，
我们曾经点出过的，
在何时？
在何时？
何时？
在何时？
何地？
何时何地？
何事？
何事？
何所做？
何所做？
那么都充满了神的祝福在其中，
都充满了神的祝福在其中，
神就用他的祝福把人整个的围绕起来，
神就将个祝福将人整个的围绕起来，
好像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的围绕人，
好像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这样围绕着人。
那么当你活在对的那个光景里头的时候，
啊，当你活在对的光景底下的时候，
你想不要祝福的不行，
啊，你想不要祝福都不行，
啊，因为神用祝福把你向下左右整个的团团围住，
啊，因为神将祝福将你上下左右整个这样 来围住，
哦，完全是祝福的围绕，
是完全是祝福的围绕。
但是人在神面前活得不对呢？
但是如果人在神面前活得不对呢？
事情刚好就翻过来，
事情刚刚就翻。
我们可以用这一个话也用在那个咒诅的那个部分，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说话来用来咒诅那部分，
因为他就是把那些话的里边那个祝福的那两蒙福那两个字换上了咒诅，
因为在这里就将蒙福那两个字代替了咒诅那两个字。
那么咒在田间是咒诅，在城里也是咒诅，
在田间也是咒诅，在城里面也是咒诅，
出也咒诅，入也是咒诅，
出也是咒诅，入也是咒诅，
跟那个祝福的话完全一样，就是那两个字换了，也就是内容换了，
那话语同祝福的完全是一样，不过就是那两个字调转了。
但是这一个两个字的转换呢，
但这两个字的转换，
我们同样就能领会，
我们也同样能够领会，
那是围绕人的咒诅，
你都只是说围绕着人的咒诅，
人活得对怎么逃不了承受祝福，
人如果活得对无法子走得过接受祝福，
同样的，人活得不对也没处逃躲神的咒诅，
同样的，如果人活得不对也都无法子逃得了神的咒诅。
那么我们抽一两件事情来看，
我们抽一两件事情来看下，
那么我们不详细的每一件每一件看，
我们不详细的每一样都讲了，
我们只是抽当中的一些话来看，
我们只是抽中间的一些话来讲的，
比方说我们看看23节，
比如说我们读下23节，
说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
说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
脚上的地要变为铁，
脚下的地要变成铁，
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
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沙尘沙，
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
从天临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
哎呀，这里的话说得太严肃了，
这里的话说得太严肃了，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如果从字面的意义上头你怎么去领会这件事，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表面的说话里面你怎样领会里面的意思，
天变成铜，
天变成铜，
地变成铁，
地变成铁，
还有你说天变成铜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天变成铜那没什么呀，
我们又不是活在天上，
我们又不是活在天上，
那有什么了不起呢？
没什么紧要了。
好，姑且说啥说他没有什么啊了不起
啊，我姑且我哋话嗰个冇乜咁大件事。
那么地变为铁呢？
咁地变成铁呢？
哎呀，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
啊，呢、这个问题就唔简单啦。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
弟兄姊妹，你有冇想到？
就说你忽略了天变成铜的那一个难处。
即使你忽略咗天变成铜嗰个难处，
光是地变为铁，我们就受不了。
只是地变成铁我们已经受不住了。
弟兄姊妹，你晓得如果那个夏天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如果记得在夏天的时候
太阳很猛烈
啊，太阳非常猛烈，
地又是铁，
地又是铁，
你会感觉怎么呢？
你会感觉成怎么呢？
你说我穿个那个鞋子，那个底子很厚，没有问题。
哦，你话我着嗰对鞋鞋底好厚嘅，唔紧要。
但是你真的是那个样子的话，那实在是问题。
但系如果真系咁样嘅话，嗰个一定会系成问题。
啊，你不要说别样。
你唔使讲第二样啦。
如果你是一个农人，
如果你是一个农人，
你要耕种就没有条件，
你要耕种就没条件。
如果农人耕种没有条件，
农人耕种没条件的话，
人吃什么呢？
咁人食咩呢？
啊，你又不别说，
你又唔好
话，啊，你说啊，现在要在住的地方不大妥当，我们另外盖一个房子。
啊，你唔好话而家住的地方唔系几好，所以另外起过一间屋。
那么在铁上面你怎么盖呢？
咁喺铁嘅上面你点样起呢？
你怎么动那个根基呢？
你点样去起个根基呢？
到处都是问题，
到处都系问题嘅。
我们不要说天变成铜不要紧，
我哋唔好话天变成铜唔紧要。
如果天变成了铜，空气在哪里呢？
如果天变成铜，空气喺边度呢？
天变成铜就没有雨下。那问题严重不严重？
咁天变成铜嘅话就冇雨落，咁你话问题严唔严重呢？
天变成铜的话，太阳光是怎么样怎么进到这个地上来呢？
咁天变成铜嘅话，太阳光又点样来到地上呢？
哈、啊，问题复杂得很啦、
啊。啊，问题复杂得好紧要。
因为光是如果我们从字面去领会那一种变化，你已经晓得不得了的事情。
啊，净系喺字面上边去了解呢件事情，你已经知道好紧要。
但是我们是在从字面来看的时候呢？
但系我哋实在要从字面上边来睇嘅时候，
我们了解到这个事情好像并不那样的清楚。
啊，喺我哋了解得到个事情并唔系咁清楚嘅。
那么正因为这样，因此这里天变成铜，地变为铁呢，那就有灵异的去领会的必要了。
啊，正因为咁样，所以呢度天要变成铜，地要变成铁，我哋必须用灵异嚟到解释啦。
那么。如果我们从灵异那方面去注意这个事，
如果我们从灵异那方面来注意这件事，
你注意到天变成铜是什么一件事？
你注意到天变成铜是究竟一回什么事？
弟兄姊妹都懂得铜就是那个审判的那个记号，
弟兄姊妹都懂得铜是个审判的记号，
天成了审判的那一个事实，
天成为了审判的事实。
那么弟兄姊妹，我请问，我们到哪里去躲避天呢？
弟兄姊妹，请问，咁我哋又去边度去躲避天呢？
你跑到什么地方是没有天的呢？
你去到边一处地方系冇天嘅呢？
哎呀，我们感谢赞美主啊！
我哋感谢赞美
主。主用这些话那么严肃，又是那么严厉的提醒他的百姓。
主用呢个话又系咁严肃，又系咁严厉嘅提醒神嘅百姓。
告诉人是没处躲藏神的追讨的，
话俾人听，人系冇法子去冇地方去逃避神嘅追讨嘅。
哦，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件事，
一个非常实际嘅事情。
正如诗篇上的话说，
正如诗篇上面话，
我去哪里去躲避你的面？
我去边度躲避你嘅面？
我去哪里去躲避你的脸？
我去边度躲避你嘅面呢？
我升上高天，你在哪里？
我升上高天，你喺嗰度。
我下到海的深处，你也在哪里？
我落到海嘅深处，你亦都喺嗰度。
我要展开精神的翅膀飞到海岛上，你还是在那里。
我要展开精神的翅膀飞到海岛里边，你也在那里。
甚至我下到地的深处，在阴间刷塔，你还是在那里。
甚至乎我落到去阴间下喺个下塔，你亦都喺嗰度。
哎呀，弟兄姊妹，你看神的追讨是那样的严密的。
你睇见神的追讨系咁严密，唔系？
在人这一方面没有侥幸的事情，
而在人那方面没有侥幸的事情。
我们赞美主，
我们感赞美
主的话是很严厉，
主的话是严厉，
但是主的说那么严厉的话是为了保护人。
神说那么严厉的说话，那是要保护人。
第一要变为铁，
第一要变成铁。
从灵意义上面，
从灵意上面，
我们晓得铁就是打碎一切的能力，
就是讲到打碎一切的能力。
我们注意到那个启示录上头说，用铁杖管辖列国，打碎一切的，打碎列国。
我哋睇启示录嘅时候，我哋睇见系讲到掌管呢个铁杖嚟到打碎地上一切嘅能力。
我们在这里你看见，
喺呢度你会睇见。
地成为铁的话，
地成为铁的话，
把人所有的一切都打碎，
将人一切嘅嘢都要打碎。
这在下文里头就提到一些事情，
所以下文里边就提到一些
事情。他说你出去种地不是因为种子少，
你出去种地不是因为种子少，
你到那个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
你就你栽种菩提葡萄园，你却得不着葡萄。
你全景都有橄榄树，但却不得其由来陌生。
你全景都有橄榄树，但你没法子能够拿到由来的陌生。
哎呀，这里提到很多的事情。
你就提到好多的事情。
在人那一方面看为很有把握的。
在人那方面来看是很有把握的。
但是呢？
但是呢？
全给打碎了。
全都被打碎了，
全然的破碎了，
全然的破碎了。
在人这一方面好像落到一无所有的光景，
在人那方面来看真的落到一无所有这样的光景。
我们看主的话是那样的严肃，
我们看主的话是这么严肃。
他又说天上落的雨啊，要在地上成为尘沙。
他说在天上面落的雨在地上成为尘沙，
那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雨下，
也就是说根本就没雨了，
而是干旱到一个地步，满天都是尘土，
也是干旱到一个地步，满天都是尘土。
那么对我们住在三藩市的人来说不大了解这一个，
对我们住在三藩市的人来说是不是那么了解这个说话。
但是要是生活在中国西北或者是在黄河以北的那个地区的人呢，就很懂黄河两岸的人呢，就很懂这个滋味。
但是如果住在中国西北或者黄河两岸的地方的人，他们就很了解这件事了。
哎呀，干旱的天气啊，一刮风的时候满天都是尘土，
干旱的天气一刮起风的时候满天都是尘土。
那么在以色列地呢？
咁喺以色列地呢？
我们老早就提过这一点，
我老早就提过呢。
如果天不下雨的话，
如果天不落雨的话，
那地就完全的干燥，
咁地就完全的干晒。
因为在那一个地方，
因为喺嗰个地方
没有很多的河流，
冇好多嘅河流。
同时，他们算是一个丘陵地带，
同时佢哋系算得系一个幽灵嘅地界。
有些地区还算是高原，
有些地方还算系高原，
水是。支取不容易，
水的积蓄是不容易的。
最大的出水池就是死海，
最大的出水池就是死海。
但水海是在低过那个水平线的，
但死海是低过水平线的。
那么所以那里的水啊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所以那里的水也没办法解决。
不要说它的性质是怎样，
不要说它的性质是这样，
咸到不能用，
咸到不用得，
就是能用，
即使能够用，
也不容易解决以色列境的问题，
也都不能够解决到以色列境的问题。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宣告咒诅的时候，
所以我们注意到当神宣告咒诅的时候，
那些话的确是很严厉，
那些话的确是很严厉。
我们随便抽其中的一两件来看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程度是何等的不简单。
我们这样抽其中的一两件来看的时候，就看见那个程度是非常的不简单。
那么我们再看一件，
我们再看一件，
我们就看到那一种情形，
我们就看到那个情形了。
他说啊，敌人从一条路来攻打你，
就说敌人要从一条路来攻打你，
或是你从一条路去攻打敌人，
或者说你从一条路去攻打敌人，
那个结果呢，
那个结果呢，
你们要从七条路逃跑，
你们要从七条路去逃跑，
那就是说他们惨败，
意思就是说他们惨败，
不可能得胜，
不可能得胜，
败得很惨，
败得很紧要，
溃不成军，
绝不成军，
所以不能完完整整的撤退，
所以不能够完完整整的撤退，
给人打得散散漫漫的从七条路来逃跑，
被人打到散散这么从七条路来的逃跑。
但是这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头，我们很清楚的看得见。
这个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头，我们清楚的看见。
从四世纪开始，
从四世纪开始，
一直看到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历史，
一直看到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
都是这么一回事，
都是这么一回事。
人是很少数的人，
人是很少数的人。
只要他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不对。
只要以色列人他在神面前的光景不对，
整个以色列国就落在别人的辖制的底下，
整个以色列就落在别人的限制的里头，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从前读四世纪的时候，
我们以前读四世纪的时候，
我们读到基甸的那个问题，时代，
我们读到基甸那个时代，
你说可怜不可怜？
你说好可怜呢？
磨刀也要到非利士人的地区去磨。
磨刀。
到伊甸人的米甸人的那个地区去磨。
磨刀都要去到米甸人嗰度嚟到磨嘅。
磨刀石都不给你留下来。
磨刀石都唔留翻俾你。
刀子也没有给你留下来。
刀也唔会留俾你。
甚至一些铁器啊都不给你多留下来。
甚至这个铁器都冇法子俾。
地方是你的地方。
地方系你嘅地方。
别人是从别个地方进来的。
人哋系从别处嚟嘅。
人数你比他们多。
人数你比佢哋多。
但是你对那些少数人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你对嗰啲少数嘅人一啲办法都冇。
他翻过来辖制你到一个地步，你气也喘不过来。
翻过来佢辖制你到一个地步，冇法子喘。
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落到这个光景？
点解以色列人会落到咁样嘅光景？
神老早就说。
神早就讲咗。
因为你们离弃我的命令。
因为你离弃咗我嘅命令。
弟兄姊妹们，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呢个好严肃嘅一个问题。
但是更严肃的事情还在底下。
但系更严肃嘅事情还喺底下。
在这个二十五节的末了啊。
喺二十五节嘅末尾嗰度。
他说：“你必在天上万国抛来抛去。”
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这又在历史上成了事实。
呢个又喺历史上面成为事实嘅。
不仅是在巴比伦被掳的那一段日子。
唔正正喺被巴比伦掳去嗰段嘅日子。
那一段日子比较起来还算是小事。
嗰段时间比较起上嚟还系算少。
虽然在以斯帖记的里边，他们遭逢到那个灭族的危险的时候，那个情形也是很凄惨。
虽然喺以斯帖记嘅里边，佢哋遭逢到灭族嘅咁嘅情景嘅底下，系好紧要。
整个波斯国所统治的那些地区，他们都要死。
整个波斯国所统治底下的以色列，他们都要死。
但是他们还不至于被抛来抛去啊。
但是他们还不至于说被抛来抛去。
可怜是可怜。
可怜就是可怜的。
凄惨是凄惨。
凄惨就是凄惨。
但是还没有给抛来抛去。
但是还没有被抛来抛去。
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就停在巴比伦那个地区。
因为他们被掳去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就停留在巴比伦。
但神的话在这里说，你要在天上列国中抛来抛去。
但是神的话在这里说，你必在天下万国中间来抛来抛去。
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犹大人杀害了主，拒绝了神的计划以后，
啊，我哋睇见犹太人杀咗主，抛弃咗神嘅计划嘅时候，
你看见那个结局？
你睇见嗰个结局？
正是这里所提的。
正系呢度所提。
在这一千多年的里边，
咁喺呢一千多年嚟，
犹太人到世界各国分散。
犹太人喺世界各国分散，
但是他们分散不仅是分散而已。
佢哋嘅分散并唔仅只系咁分散，
而是到处不被人欢迎，
系到处嘅唔被人哋欢迎，
到处的被人践踏，
到处嘅被人践踏。
在欧洲那边是这样，
喺欧洲嗰边系咁样，
在亚洲里头也一样，
喺亚洲亦系咁样。
啊，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说，在近代史也是很凄凉的。
啊，我哋中国人喺近代史里边算得系凄凉。
但是来到中国的犹太人还是给中国人欺负。
但系嚟到中国嘅犹太人还俾中国人嚟欺负。
你就想到他们的处境是何等的凄凉。
你就睇见佢哋嘅处境系何等嘅凄凉。
但是更惨的还不是在这里。
但系更惨嘅并唔系喺呢度。
更惨的还是在那个，在我们近代的里边，我们所注意到的还是在那个欧洲。
我哋喺近代嘅里边，我哋所注意嘅还系喺欧洲嗰度。
特别是那个希特勒的德国的时期。
特别喺德国希特拉嘅时期。
哎呀，犹太人根本就不是人啦！
犹太人根本就唔系人。
到处逃避。希特勒的那个德国那个纳粹党的追杀
啊，都去逃避德国希特拉个纳粹党的追杀。
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得见，他们被抓过来的时候受了非人的苦待。
我哋喺历史上面睇见佢哋捉咗嘅时候，佢哋受着嗰啲非人嘅对待。
整批的活埋。
整批嘅活埋。
整批的送进那个毒气室的里头去处死。
成批人咁送入去个毒气房嘅里边。
整批的人就去死掉了以后去把他们都弄成做肥料。
整批人佢哋死咗之后，仲将佢哋咧整到做嚟做肥料。
哎呀，那么这是他们的结局。
呢个系佢哋嘅结局。
但是若是他们让你活着呢？
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活着呢？
人所加给他们的羞辱就不知到了一个什么的程度。
那人家给他们的羞辱就不知道去到一个怎样的。
犹太人以为以那个大卫之星做他们的荣耀。
犹太人用那个大卫之星来做他们的荣耀。
但是呢，德国人却要他们每一个人都配上那个德国之星的那一个飞号。
但是德国人要他们每一个都带上那个德国之星那个来做飞号。
那么在一层衣服的里边有了那个大卫之星的记号，
在衣服的里边有了大卫之星的记号，
那就是把你放在人的中间说我是犹太人，
那就说将你放在人的中间说明说我是犹太人。
那么当你这犹太人的身份一显露的时候，
当你的犹太人的身份一显露，
在那些人的眼中看你就不是人，
在那帮人的眼中来看你就不是人，
不过是比狗是比狗还要差的一些动物
比狗还要差的一些动物
那些人养狗还对狗有很好的待遇，
那帮人养狗对狗还有好好的待遇。
你要是做了犹太人
但是如果你做了犹太人，
你比狗都不如，
你比狗都不如。
哎呀，我们真是看见在那一段时间的里头，那些犹太人从这一个地区逃到那一个地区。
在那段的时期的里面，我们实在看见犹太人从一个地方逃到去另外一个地区，
从这一个地区又逃到另一个地区，
由这个地区又逃到去另外一个地区，
一直生活在那个恐怖的情形的里头，
一直生活在那个恐怖的情形的底下。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
地上有许许多多的民族，
地上有许多的民族，
他们灭亡了就是灭亡了，
他们灭亡了就灭亡了，
连踪影你也找不到，
连个影你都没法子找，
但是犹太人这一个民族，
但犹太人这个民族
按照情形来说早就该灭亡了，
按照情形来太早就应该灭亡，
但是他们偏不灭亡，
但是偏偏他们就不灭亡，
但是却留着来在万国中抛来抛去，
但是就留低落来在万国中间来抛来抛去，
为什么这个民族会有这样的特殊的遭遇，
为什么这个民族要会有这样特殊的遭遇，
其他的民族都没有了，
其他的民族都没有，
但是你越逼迫这个民族，这个民族还是存留，
但是越逼迫这个民族，这个民族越存留，
哎呀，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答案，
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没办法找到答案，
你读了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找出了那个答案，
当你读到神的话，有个时候你就找到个答案，
因为犹太人不灭亡，
犹太人不灭亡
是神的意思，
那是神的意思，
因为早晚神还要用他们，
因为迟早神都还是会用，
神选召他们做祭司的国度，这一件事情不能改变，
神选召他们做祭司的国度，这件事情不能够改变，
他们在神的面前不对，
他们在神的面前不对，
神就给他们管教，
神就管教他们，
管教得很重，
管教得很紧要，
但是虽然是管教得很重，
虽然管教得很重，
但这个民族还是给保存下来，
但这个民族还是要被保存下来，
这个民族被保存下来，
这个民族被保存下来，
一面是神要以后要继续用他们，
一面是因为神以后要让你继续用，
另一方面用着这一个民族来向世界的人来证明神在管理的一切，
而另一面要借着这个民族向全世界的人讲明神还是管理着一切的，
那么我们看神宣告咒诅的话的时候，
我们看神宣告咒诅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在那些咒诅的里边是分成两个阶段来跟他们说了，
我们看见神在这咒诅的话语里边分成两段来跟他们讲的，
那么从二十节，从二十节一直到三十五节，
由二十节一直到三十五节，
那么这是神说他们要给别人来辖制，
这里还讲到神说他们要给别人来辖制，
那么这从四世纪的历史上很清楚的来应验来这一番话，
在史诗记里面这段的话是很能够应验出来，
那么从三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一直到这个五十七节，
那么由三十六节至到五十七节
是讲到神要把他们交出去，
讲到神要将他们交出去，
那么如果这两段话并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呢，
如果将这两段的话拼起来一起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的看到，
我们又可以这样看到，
是从被辖制到被掳的警告，
是从被辖制直到去被掳这样的警告，
那么神预先就警告了以色列人，
神预先就警告了以色列人，
你们不听话，
你们不听话，
你们会给人辖制，
你们会被人辖制的，
如果在辖制的管教的里头你们不醒悟，
在辖制的管教的里面你们不醒悟，
神就进一步把他们交出去，
神就进一步将你们交出去，
虽然这个地我是应许给你们的，
所以这个地是我所应许过给你们的，
但是因为你们这样下去的话，你们不能成就我的心意，
但是如果你们继续是这样下去的话，你不能够接受承受我的心意，
我只能把那个管教的程度加深，
我只能够将个管教的程度加深，
把你们 驱赶出这一个应许地，
将你们驱赶出去这个应许地。
你们既然不愿意要我做你们的神，而随从别神，
你既然不愿意 我做你们的神，而随从别神，
那么我就把你们送到别一个地方，你们就在那里去服侍别一个神。
那么我们就将你们送到去别一个地方，你们在那里来侍奉别的神。
到了那一个时刻，
到了那个时刻，
哎呀，你们就晓得，
你们就晓得，
我们得罪了我们的神。
啊，我们是得罪了我们的神。
我们把这两段话并起来看的时候，
我们将这两段的话拼起上来看的时候，
再和诗篇137篇做一个比较。
啊，再同诗篇137篇来做一个比较。
然后我们看见神宣告这一段咒诅的严厉啊，那个目的在什么地方？
啊，我们就晓得神宣告这句咒诅的话语这么严厉，啊，目的在哪里？
目的还是要叫他们得保护。
啊，目的还是叫他们得保护。
啊，等到他们真的是落到那个管教里头的时候了，
等到他们真的落到那个管教的里头的时候，
他们会因着他们的遭遇醒悟过来。
啊，他们会因着他们的遭遇醒悟过来。
弟兄姊妹，你看到诗篇137篇说什么？
弟兄姊妹，你看到诗篇137篇他们讲什
么？哎呀，那个写诗歌的人啊，你说他是后悔还是在那里埋怨自己呢？
啊，自己呢？
两种情形都有
啊，两种情形都有。
严格说起来，不能说是埋怨自己
啊。严格起来讲，不算得是埋怨自己，
而只能说是他们在那里叹命苦
啊。他们在那里叹命苦啫。
哎呀，我们为什么那么苦命啊？
啊，我们点解会咁苦命呢？
我们看两种情绪都有，
我们看两种的情形都有。
但是在这一种情绪，在这些情绪的里头，你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事情。
但是这两种情形的底下，你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
我们落到这样的光景，
我们落到这样的光景，
是因为我们离弃了神。
那因为我们离弃了神，
因此我们就在外邦地方受了许多的羞辱。
因此我们在外邦的地方受了很多的羞辱。
因此呢？
因此
他们心里就有一个苏醒，
心里边佢哋有一个苏醒，
转过来去寻求神咯，
转过来寻求神啊。
所以那一篇诗啊，你看，
所以那篇诗你睇，
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
一开始嘅时候点样讲呢？
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佢话我哋曾经喺巴比伦嘅河边坐下嚟，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一追想锡安就哭啦。
哎呀！我把裙挂在柳树上。
啊，我们将裙挂在柳树上。
啊，因为人说为我们唱一首诗安的歌吧。
啊，有个人话你为我唱一首锡安的歌。
哎呀，我怎么能在这个地方唱这些歌呢？
啊，我们怎能够在这个这样的地方来唱神的歌呢？
我们怎么能可以把敬拜神的诗歌在这一个地方来给人啊做欣赏？而结果是羞辱了我们呢？
我们怎能够在那里将敬拜神的诗歌在这里来到作为 叫人欣赏这样唱出来，而变成始终是羞辱呢？
你看见那个写诗的人心里头的痛苦啊！
你看见写诗歌的人心里头的痛苦。
哎呀，我宁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对吧？我宁愿我舌头贴住上膛。
那是什么意思？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成了哑巴。
我成了哑巴。
我说不出话来。
我讲不出话来。
啊！我也宁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啊！我也宁愿我右手忘记技巧。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呢？
哎呀，用人的话来说，
用人的话来讲，
把他的第二生命都宣告死刑啊！
啊，将他的第二生命都宣告死刑。
如果不是苦到一个很这样深的地步，
啊，如果唔系苦到一个咁深嘅地步，
一个喜欢音乐的人而把音乐放弃。
啊，一个喜欢音乐的人而将音乐放弃，
这事是很难适应的。
啊，这个是很难适应的。
但是在他们被掳的日子，
但是在他们被掳的日子，
他们实在是落到这一种的光景，
他们实在是落到一个这样的光景。
所以我们说从被辖制到被掳，
所以我们说从被辖制直接到被掳，
是一步一步的加深那个管教和鞭打的程度，
是一步一步的加深个管教的程度。
那么当然这些程度的加深，他们接受这些管教的人是很不容易去忍受，
所以这个程度的加深在接受管教的人来看是不容易接受，
但是我们总要看见，
但是我们总要看见
神这样的严厉，
神这么严厉，
仍然只有一个目的，
仍然只有一个目的，
要把他们的脚步调转，
要将他们的脚步调转过来。
那么我们若是再看那一个他们受咒诅的那一个 程度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看他们受惩罚的程度的时候，
你看到这一段话的末了，
你看到这一段话的最后，
提到在他们中间受苦到一个这样的光景，
提到他们中间受苦到一个这样的光景，
个人吃自己的儿女的肉，
他们各人吃自己儿女的肉，
那么这不是说说而已啊，
这个不是这样讲啊，就是讲啊就算，
在犹太人的历史的里头出现过不止一次，
在犹太人的历史里头出现过不止一次，
在犹太人的历史的里头出现了好些次，
在犹太人的历史里头出现了好几次，
巴比伦围城的时候是这个光景，
巴比伦围城的时候是这样的光景，
罗马人围城的时候也是这种光景，
罗马人围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光景。
那么还有其他的时间没有时候发生这个事情没有，我们不敢说得很清楚，
在这两个城之外还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不清楚，
但是这两次的发生这个事情确实有历史和考据的，
但这两次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却是有历史可以考据的，
我们承认在战争的里头，
我们承认在战争的里头
人吃人是有的，
人吃人是有的，
就拿我们乡下台山来说吧，
我们乡下台山来讲，
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就有人肉包子出卖啊，
就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就有人肉包出卖，
但是你晓得，
但是你晓得
吃那些人是别人的肉，
吃那些肉是人的，是别人的肉，
而不是自己儿女的肉，
而不是自己儿女的肉，
但是在以色列犹太人的他们的历史的里头，
但是在犹太人的历史里头，
他们不是吃别人的肉，
他们不是吃别人的肉，
是吃自己儿女的肉，
那是吃自己儿女的肉。
耶利米书上头更指出，
耶利米书上面更指出，
因为到了一个光景，
因为到了一个光景，
除了吃自己的儿女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可吃的了。
除了吃自己的儿女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吃的。
人还要活下去，
人还要活下去，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自己下手吃自己的儿女，好像下手不了。
自己下手要吃儿女的肉，好像没法子下得手。
那么只好他们就交换儿子来吃。
咁佢哋就交换儿子嚟食。
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提到要妇人一子而吃。
你读耶利米书嘅时候，你就睇见有妇人一子而哭。逆子而哭而食，
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实在是可怜，也实在是可怕。
你睇见呢个情形嘅时候，实在可怜也可怕。
地上很多邦国，
地上好多个邦国
有他们的苦难，
有佢哋嘅苦难，
但总不像犹太人所经历的苦难那样的厉害。
但总唔及得犹太人佢哋所经历嘅咁厉害。
我还要再说这一件事情。
我还要讲呢件事情。
他们经历的苦难是可以说真的是空前绝后的。
佢哋所受嘅苦难真系可以算得话空前绝后嘅。
但是特别的事情就是这个民族一直不灭亡。
但特别的就是说这个民族一直的不灭亡，
为什么有这种情形，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形呢，
只有一个答案，
只有一个答案，
因为他们遭遇这些事情，
因为他们遭遇这些事情，
不是一般的历史，
不是一般的历史，
而是神的管教，
那是神的管教，
而是神的鞭打，
那是神的鞭打，
神要透过管教和鞭打，
神要透过鞭打和管教，
把他们挽回过来，
将他们挽回过来。
因此我们看到神那么详细的来宣告这些咒诅，
有次我们听见神这么详细的宣告咒诅，
我们看见那个原因在哪里，
我们看见原因在哪里，
神要叫他的子民乐在管教里头的时候，
神要他的子民乐在管教里头的时候，
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做的，
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神做的
啊，人太会造理由的，
人很喜欢很懂得做理由
啊，总是把说哎呀这个原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就什么什么
啊，总是说因为这样这样，所以我们才是这样，
神不给他们留这个地步，
神给他们有这样 留给他们有这样的地步，
神清楚的一一的点名，
神清楚的一一点名，
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他们就知道
神做
神做的，
不是偶然发生的，
不是偶然发生，
不是自然原因所产生的结果，
都不是自然原因所发生的结果，
是神的手在里
面，是神的手在里面，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主虽然在那里宣告咒诅，
主虽然在那里宣告咒诅，
但是神的心还是为了要保护这一个他的子民，
神但神的心还是愿意保护他的子民，
那么到了末了的时候，
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是在看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在列王记或者在历代志上头就很清楚给我们有印证了
啊，这段话在列王记和历代志上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来印证了，
印证什么呢，
印证了什么呢，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他们这一个民族的兴旺或者是衰微
啊，以色列民这个民族的兴旺或者是衰微，
直接和他们和神的关系有关，
直接的是跟他们同神的关系是有关的，
他们与神的关系对，
他们同神的关系对，
他们就兴旺，
他们就兴旺，
他们和神的关系不对，
同神的关系不对，
他们就衰微，
他们就衰微，
而这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
在以色列人身上是非常的清楚的，
以色列人的身上是非常的清楚，
我们读到启示录二十九章看到这一次的摩西宣告那个神的律法的结论的时候，
我们读到这个二十九章讲到摩西宣告神的律例的时候，
很清楚给我们了解到这一点，
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这一点，
我们从五十八五十九节里头看了看得到，
我们从五十八、五十九这节的里面看到，
神在律法上定规的那么的严肃，
神在律法上面定规的这么严肃，
目的只有一个，
你目的只有一个，
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叫你敬畏耶和华，
是叫你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你的神，
可荣可畏的名，
可荣可畏的名。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律法的要求，
律法的要求
是叫人敬畏神，
是叫人敬畏神，
爱慕神，
爱慕神，
虽然说的咒诅的话说的那么严肃，
虽然讲咒诅的话是讲得那么严肃，
但是目的还是要人到神面前去，
但目的还是要人来到神面前，
当然律法里头有积极的那一面，
当然律法的里面有积极那方面，
那就是人在神面前蒙福的那一面，
就是人在神面前蒙福的那方面，
但是律法也同时有那个消极的那一面，
但是律法同时有消极那方面，
这消极的那一面是保护人不偏离神的道理，
消极那方面是保护人不偏离神的道理，
总的一句话，
总的一句话，
律法的目的，
律法的目的，
不管它是消极的或者是积极的，
无论它是积极或者消极，
都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去，
都是将人引到神的面前去，
那么因此我们读到这一章整章的末了的时候，
所以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最末末了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有这样的结论，
人蒙纪念或者是乐在咒诅里，
人蒙纪念或者是乐在咒诅的里面，
完全没有神的预先的定规在这里，
完全是没有神的预先的定规在这里，
神从来没有说这个人只配 受咒诅。
神从来都没话到这个人只是配得受咒，
神也没有说这个人非要蒙福不可，
神也都没话到这个人一定要蒙福。
神把律法一摆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那个机会都是均等的。
神将他的律法一摆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机会是均等的。
那么因此蒙福或者是蒙咒诅，
因此蒙福或者蒙咒诅，
整个的关键，
整个的关键
完全在乎人怎样去选择神，
完全是在乎人是怎样去拣选主。
这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
人是不能摧毁的，
人是无法去摧毁的。
你不能说神偏待人所以神特别赐福给他，
你不能够说神偏待人所以特别祝福他，
你不能这样说，
你不能够这样说，
你必须要看见，
你必须要看见。
当神的祝福没有在他身上显出以前，
当神的祝福未曾在他身上显出，
这个人就是一个拣选神的人，
这个人就是一个拣选神的人。
他蒙祝福是因为他拣选神的结果，
他蒙祝福是因为他拣选神，
而不是因为他不配蒙福神也把福加给他，
而不是说他不配蒙福而神夹硬将福赐给他。
翻过来也是一样，
翻过来也是一样，
神并不是说这个人我就是不要他，
神并不是说这个人我就是不喜欢他。
所以呢我们说神偏待这个人，
所以我们说神偏待这个人，
没有这样的事，
没有这样的事。
你要看见，
你要看见，
当这一个人落到那种光景的以前，
当这个人落到这个光景之前，
他就是拒绝神，
他就是拒绝神。
整个的属灵的责任，
整个属灵的责任
是在人这一边，
是在人这一边。
神要说的话，
神要讲的话，
神说的清清楚楚，
神讲得清清楚楚，
神要人知道的事，
神要人知道的事，
也显明的清清楚楚，
也显明的清清楚楚。
人不能说我不知道，
人能够说不知道的。
以色列人有律法，
以色列人有律法，
外邦人有良心，
外邦人有良心。
律法当然是比较明朗一点，
律法当然是明朗一点，
但就是没有律法，
就即使没有律法，
人的良心也在那里向人说话，
人的良心也在那里向人讲话。
虽然那个良心败坏了的人的良心不大准确，不大可靠，
虽然败坏了的人的良心不是那么可靠，
但是良心的作用还会给人知道。我不对了，
但良心的作用还是会被人家知道我不对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祝福和咒诅都是宣告的很清楚，
祝福和咒诅都宣告得很清楚，
神也不偏待人，
神都不偏待人。
整个的责任，
整个的责任
不在神那边，
不在神那边，
是在人这里，
那
是
在人那边。
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苏醒的灵，
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苏醒的灵，
给我们有一个明确的体会，
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体会，
在坚守神、跟随神、顺服神的事上，
在拣选神、跟随神、顺服神这方面，
我们不做一个愚昧的人，
我们不做一个愚昧的人。
我想28章下半段的交通就这样停下来。
我想28章下边呢啲交通就咁样停落嚟。
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还有什么补充呢？